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总统拜登提名亚洲战略架构师坎贝尔为副国务卿。现年66岁的坎贝尔目前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和拜登的副助理。他之前创立并领导了策略咨询和资本管理集团亚洲集团。坎贝尔一直提倡联合亚太盟友制衡共产中国，并已取得一些成效。他在2016年出版的《转向》一书中概述了自己的亚洲策略，主张加强美国的现有联盟，并与印度和印尼等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对抗中共。目前正值拜登将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旧金山的 APEC 会议上会面。专家认为坎贝尔的任命可让美国的亚洲盟友放心，美国仍致力于在亚洲地区对抗中共。坎贝尔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发表讲话时指，如果副国务卿提名得到确认，他将继续深化美国与该地区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礼拜三由英国主办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高峰会开幕，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参加了峰会，中方就派科技部副部长吴钊辉率团前往。英国副首相杜登礼拜三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峰会的一些会议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工作，因此中国可能不适合参加，但我们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风险，没人希望有一些最不利的后果发生，所以我们和中国合作是正确的。特斯拉 CEO 马斯克亦参加了这次峰会。杜登指，尽管他不认同马斯克的很多观点，但马斯克是一位无可争议的科技巨头，他的出席凸显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杜登还说，国际会议往往是企业或政府的会议，但这次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因为 AI 正在由那些前沿的 AI 科技公司进行创新，但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免受 AI 风险的冲击。礼拜三，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政府机关的支出法案修正案，禁止美国军事建设。退伍军人事务部、交通部、农业部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使用联邦资金向中国实体或附属公司提供补助金、资金或任何财政利益。参议院以61-36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该修正案。修正案的发起人霍利指，无论我们对这些法案的支出有什么分歧，所有人都一致同意这些资金应该用于美国人、美国公司以及我们盟友的事务上。他解释说，这一项修正案旨在禁止美国纳税人的钱落入中共当局的手中，或者惠及中共拥有和控制的公司，或者是其他中国实体。这项限制联邦资金流入中国的措施出现在美中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近几个月来华盛顿和各州政府一直试图限制中共在美国的影响力，特别是与食品供应有关的影响力。礼拜三，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松野博一指，日本对菲律宾的安全协助计划已经进入最后协商阶段，这个意味着日本将会协助菲律宾扩大威慑力，建立准盟国关系，共同应对中共威胁。这个礼拜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出访菲律宾，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期间岸田将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双方将进一步为军援计划奠定基础。这项被称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加强支援的军援计划，旨在向伙伴国家提供防御装备，以防止单方面用武力改装现状的企图，确保印太地区和平稳定。预计很快可确定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哪些设备，以及双方何时会正式签署协议。此外，预计两国领导人将正式宣布启动互惠准入协议，这个可以简化双方部队装备运入对方国家的程序，使联合演习更便利。礼拜二，康奈尔大学的一名学生因涉嫌在校园网络上对犹太学生进行暴力威胁而被捕。新闻稿没有透露这名学生的种族，但从名字和相片来看，这个学生疑似华裔。 纽约北区联邦法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康奈尔大学三年级学生21岁帕特里克大因一项联邦刑事起诉而被捕，他被指控利用洲际通讯发布威胁杀害或杀害他人的讯息。起诉书称，戴某在康奈尔大学一个在线讨论网站上发布威胁讯息，包括呼吁杀害犹太人的帖。在另一篇帖文中，他威胁要对在校园里面看到的任何犹太男人、女人或婴儿施暴，并威胁要带一支突击步枪到校园射杀所有的犹太人。联邦法院称，如果被定罪，他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最高$250,000的罚款以及最高三年的监管释放。今日白宫表示，美国不相信在同以色列的战争结束后，亲伊朗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能够参加加沙地带未来的治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跟随拜登飞往明尼苏达州时，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美国不支持在加沙地带之外建立加沙平民永久定居点。随着以色列同哈马斯战争中加沙平民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政府认为现在不是全面停火的时候，但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暂停敌对行动是必要的。在回应美国同盟国及合作伙伴讨论战后加沙的选择时，柯比说，哈马斯在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屠杀了1400人后，让哈马斯掌权将会带来问题。他说，我们确实相信哈马斯不能够成为加沙未来的治理者。对于加沙未来将如何治理，美国正在与中东的合作伙伴合作进行可能的探讨。柯比仲说，拜登政府没有计划派美军驻扎在以色列。礼拜三，韩国国家情报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北韩和俄罗斯正在紧密合作，北韩在俄罗斯的协助下正准备第三次发射间谍卫星，而北韩亦向俄罗斯运送了100多万发炮弹。北韩今年两次发射间谍卫星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在助推器阶段出现故障。韩国国家情报院的报告显示，目前北韩似乎已经获得了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并且可能正在检查运载火箭的发动机和发射装置。北韩亦对俄罗斯进行多次援助，从8月起，北韩利用俄罗斯船只和运输机进行了10多次的武器运输，运往俄罗斯的炮弹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枚。报告仲指，80%以上的针对韩国的网络攻击都是北韩和中共所为。韩国国家情报院和美国 FBI 已经冻结了北韩通过黑客摄取的价值相当于$345万的资产。礼拜三，中国两艘破冰船和一艘货船载住460多名人员启航前往南极，计划在南极建设第五个科考站。这个是中共当局派往南极最大的科学考察船队，罗斯海附近的无言岛上建造科考站。无言岛是南大洋深处的一个海湾，以19世纪一位英国探险家的名字命名。西方政府担心中共在南北极地区不断增加的存在，可能为中共军队提供更多监视能力。1985年至2014年间，中共在南极建立了4个研究站。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最新一个研究站可能在明年完工。该智库在今年的一份报告中指，新研究站预计将包括一个带有卫星地面站的天文台，令中共可以监控非洲大陆。该智库之前告诉路透社知，中共第五个科考站距离美国最大的麦克默多站只有200英里。礼拜三，韩国外交部指，国务卿布林肯将在11月8号到9号访问南韩，预计将讨论美中峰会相关议题。布林肯预计出席7号到8号在日本东京举行的 G7 集团外长会议，会后将直接前往南韩。这个是布林肯两年半以来的首次访韩，也是对尹锡悦政府的首次访问。布林肯上次在2021年3月访问了文在寅政府。尹锡悦上任以来，美韩两国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布林肯这次到访有望进一步加强美韩同盟的力度。日前， 美中两国已经就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初步协议。韩联社报道，预计韩国同美国将在美中首脑会谈前夕探索美中关系方向，并相互协调意见。韩国政府指，布林肯将与外交部长朴振讨论北韩问题和美韩同盟问题，仲将讨论经济安全、工业技术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礼拜三，乌克兰报告话，乌克兰东部100多个定居点当日受到几百万发俄罗斯炮弹的攻击，数量高过去年的任何一日。乌克兰官员指，炮击覆盖了10个地区，南部城市科尼波尔日头受到攻击，导致一名妇女死亡，4人受伤。对扎波罗热的攻击炸死一名男子。乌克兰仲话，俄罗斯攻击了工业城市克雷门丘克一家炼油厂，导致将近100名消防员几个钟头试图灭火。种种迹象表明，乌克兰军队在反攻中未能取得巨大的前线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二在声明中为战争战略辩护，说快速成功的期待不现实，一些成果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近期俄罗斯一直在增加国内的武器生产，并要求外国盟友支持。据信，北韩8月初以来向俄罗斯运送了100多万发炮弹，帮助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能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